等的甜蜜，你使我们满足，你不仅是使我们喜乐，你就是我们的喜乐。是啊，好像你说的，圣灵好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也闻不到，但你的存在，当你吹散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你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觉得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赞美你，赞美你。当我们还在问你在哪里的时候，你就轻轻对我们说，我在这里，你亲近我，我就必定亲近你。我们亲近主，主就必定亲近我们。主，我们向他张口，他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哦，我们更深更深的向他吸气的时候，他有更多的充满吹进我们的里面。哦，何等的芳香，何等的甜蜜。是的，我们要尝尝不仅是主恩的滋味，你说我们要尝尝你，常常遇见你，经历你，我们就知道神啊，你是何等的美善。以至于我们说，真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一位可以跟你相比的。因此我们也这样的对你说，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在天上没有别的，在地上我们也没有别的可爱慕的。敬拜你，充满我们，爱慕你，围绕我们，仰望你，用着荣光来光照我们。主啊，当我们说我们全然归给你的时候，全然属于你的时候，主，你的荣耀就大大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好叫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同在，好叫我们四周人都看见了你与我们同在。正如摩西在山上，他下来的时候，主啊，他与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也到一个程度成为他自然而然一个经历。在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带满了你的荣光，他自己都不晓得。主啊，我们愿意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渴慕，也成为我们的得着。我们不再说，哦，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只说，主啊，更多更多更多，更深更深更深。好叫父亲，不论你差派我们到哪里，不论你把我们放在哪里，人就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耀。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来到你面前就是你的恩典。能够来到你面前，每天来到你面前，早早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总会说这是恩典。我们是一个明白你恩典的人，我们是认识你的恩典的人，我们是愿意用恩典，在你的恩典们用爱来回应你恩典的人。我们不是来你面前做什么，我们来面前就是要敬拜你，我们来你面前就是要赞美你，要感谢你。我们来到面前全然说，主啊，我们全然归给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从22节读到这个26节把第三章我们就把它今天看看可不可以把它看完。22节到26节，这时候彼得不仅讲到 主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只要我们悔改，第一个我们罪得赦免，只要我们悔改，他叫我们这个人所谓的用电话叫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安舒过来 refreshing 或 awakening，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然后完了以后他会 restore 我们 restoration， 就 restore 我们，好叫我们失去的都拿回来，好叫我们坏的修好。那所以你要知道圣经讲到以弗所书五从执事这五个功能代表主耶稣基督叫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我们说过就装备的意思，成全就装备。不过你要回到原来为什么老保罗用这个字在原来文字这个字意思叫补网的意思，补网成全这个字装备这个字看你怎么的翻译是怎么样，但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叫补网的意思，意思说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是完美的，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事，所以在还没有犯罪以前明白神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但人犯罪以后我们不仅离开了神，我们不仅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生命，甚至神给我们一切包括神给我们这个地我们都失去，都交给了撒旦魔鬼。所以在整个的救赎的里面我们罪得赦免能够来到神面前很重要，这而且是第一步，没有这个后面都免谈。然后完以后在里面呢我们在常常的被他更新而变化，所以圣灵来帮助我们，而且圣灵不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有主的样式。但不停在那里，要回到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个人重新被 restored， 然后神要用我们去重新恢复这个世界。所以后面说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叫 restoration， 就复兴的时候。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再只是说信耶稣免得困难，信耶稣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忙，或许我们希望有更多好处，这些神给我们预备，因为这本来就是神创。如果你每次想到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跟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一样，我要告诉各位天地都是你的，当然不是我们创造的，不过神乐意把这个天地都放在我们手中，连狮子老虎都是我们命名的，一说都我们掌管。今天我们碰到一个蚊子我一个晚上就睡不着觉累死，这好可怜，那个蚊子我们都管不住，不要说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哪还是这么这得的好处就觉得，现在最流行讲一句话他有时候讲台湾呢，大家只要有个小确幸就好。原来我这样说这有点可怜了，我们只要有个小少少升级一下啦，只要有加薪一下啦，或我们要给自己买个东西叫这所谓这个什么奖赏自己啦，这不是错，这没有犯罪，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的思想我的思想信耶稣就这么多，我怎么说很可惜，坦白说我觉得还蛮可怜的。所以我常常这样说，牧师你好像看你都蛮满足，你该我说该有都有，甚至该有的对我来讲已经太多了，神给我的如果说该有的话，但我说该有的话不是说我配得，该有话如果我站在这个位置做个父亲做个牧师或做一个公司的这个主管，所以他一定会把资源给我，从这个角度我该有他要给我，甚至我觉得他给我的该有我都觉得太多了，那什么好埋怨的呢，有什么好挂虑担忧的。我从来没有读到这个，当我弄这个登山宝训叫马太福音这个五六七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忧虑的时候，有个我那个因为那我觉得要把登山宝训好好读一读，因为这叫天国文化，没有用那个做基础，我觉得好多人讲天国文化我都觉得讲的不够完整，只讲天国文化的一部分的话父和爱啊等等，不要忘记了父爱你是对的，那为什么你忧虑，如果你说父爱你你为什么忧虑，耶稣受不了了，就举个例子连天上的鸟都不会忧虑， 地上的花草都不会忧虑，你忧虑什么？所以那个解经家讲，就忧虑是一个罪。哇，吓死我，我从来没有想到忧虑是一个罪。换句话说，忧虑是说神啊，你做的不够，神啊，你没有能力满足我的需要，神啊，你不够信实，一下好一下不好，我乖一点的时候你好一点，或我多做一点呢，苦一点你就对我好一点。我们对这位父，所以后面用了你们的义，你们的对，若不胜过文士法律跟文士跟法律上人，你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叫天国文化。我现在听了蛮多的，我不说错，但是我觉得怎么没有人讲这一方面。天国文化不是讲这个这个这个，那还有这些呢？弟兄姊妹，我要奉主名祝福你们，在你们当中没有人有忧虑的，不然的话我们过的日子很苦。哎，有神你还忧虑，那你怎么办？人的出路在哪里？你认为神是最大你还忧虑，那请问你的出路在哪？像相对的反过来说，连神你都认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说他是你的神你还忧虑，请问你是藐视他吗？请问你是背叛他吗？这是你。马丁路易琼斯写一本，写那个登山宝训，写八福啊，他讲八福，就光八福。他奔向登山宝训讲了好多年了，这五就三章。那他讲到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必蒙连续是应许，你有没有得到神的连续的条件是什么？你要连续人啊。所以不能够说神啊都不给我，神我好可怜。神说我给你啊，早就摆在那边了，我没有别的。神说就像那个筵席坐在那里，你换个衣服啊，不要你脏兮兮的来吃，不要说你吃了不卫生了，你会影响别人。那难道这个都不想要尊重一下吗？甚至你没有衣服的话，我买衣服都给你了。主耶稣用了比喻，天国的比喻，但有人还是不换衣服就跑去吃。天国文化不是单方面，一定要问是谁定天国文化？是我啊？是我们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林道亮牧师就讲了，神的应许是有应许，是有这个应许是有条件，这条件不是你做得来，这条件是主耶稣已经付清了，你该做。有罪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主耶稣付清你的罪的代价。但是连悔改都不悔改吗？连接受主都不接受吗？你就可以跑到天国去吗？然后跟神说，神啊，我好得不得了，我一生都凭良心做事的，我根本不需要救恩。神说你是个罪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我预备这么多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我预备这么多因为欧永亮你是个罪人。我觉得真的信主这么久，你帮助一个人也好，甚至找一个同工也好，如果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今天他罪得赦免，今天他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生命的改变，他这样是比没有信主好啦，什么就脾气啦，这个都有改善。所以神在改变我们生命。但甚至如果不相信他先服侍，包括进到教会的服侍是神的恩典，坦白说这样的同工对我来讲是蛮辛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带他，我真不知道怎么带他。先不要说他听不听我话，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带他，因为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没有活出悔改的那个果效，他在外面出了很多事情啊，我要去处理。不过这个我想讲再讲就太多了一点，这本来就是做牧师做我该负的责任的，我不说不负责，不过我只是讲了我处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跟他谈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谈，因为他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的时候，请问你可以跟这个人谈吗？我要跟你讲，我说你讲什么这样你都不了解我，坦白说我了解你，不过你不了解你自己，那我怎么谈？所以这些东西要帮助我们。 讲了这么多以后，这是过去这几天我们特别谈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不是用我们的想法，不是用我的这个思想，我的逻辑，不是用我的心理学，也不是用我的社会学啊，这个不是用我的人类学。不论你的知识有多少，你还是要回到圣经来，因为这是神说的。刚刚我希望讲的这些东西，虽然不见得神清楚的用这句话我来讲，就我刚讲的话，不，我相信刚刚我讲是我从那边从神的话语面所领受，也是这些人生这样走过来，在服事当中被神所教导所提醒。当神也可以用过别的传道人，一些长辈啊属灵的，包括我常提到的林道亮牧师，我没有跟他常在一起，但是我们常在一起就短短一点时间，我们这我还觉得还不是两代，我觉得三代，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沟的。我真的很感觉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我一点不觉得虚假。我觉得他对我的肯定比别人对我的称赞，我觉得对我讲管用的太多了。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还是要回到神的话来。后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哈，我已经讲了蛮多了。我们从这来看二十二节，我们还没有读嘛？对，二十二节到二十六，我们一起来读。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OK， 但是这个整个的重点还是放在这段的经文，就把这个彼得讲到，包括悔改，所以最后一句话还是回到这个做个结论，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再说传福音，你讲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我不说乱来，就啊，那信耶稣就有这个有这个都，这不是错，这也是对的，中国人。但如果有一样东西，你这个传福音没有把讲这个讲清楚，甚至带人人觉知，他还不晓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做的并不够，并不完全。你如果没有带他知道，让他认识他是一个罪人，然后叫他知道他要悔改，悔改向谁呢？悔改向主耶稣基督。坦白说，我们叫觉知，让我讲的比较重一点，我们不要欺骗别人，不要去骗别人。不要用个好的事，一个好像一些的话逗他信耶稣，逗他觉知，不要做这种事，让他清楚到觉知。既然他要做个清楚的决定，你需要让他清楚知道他决定的是什么，你更需要让他清楚知道他对谁来做决定，不是给一个面子哦，他是要对神要做个决定。那他不认识耶稣，你带他觉知，这有意义吗？那这个是我要提。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整个事情彼得说不是我说的就算了，整个事情是神说的。神怎么说？神借着先知说的。 OK， 这个字就很重要了。所以整段经文大概你读了不会漏掉的，跟我一样你会读来读去，是神所说的话。神怎么说呢？是借着先知说的。 OK， 神说的话里面又还从神的话里面就讲出两件事情。神的话，神借着先知。 OK， 又讲到先知讲神的话的时候，讲最重要是什么？就讲到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讲到预言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位神差来最大的先知，而且你要听他的。所以先知讲的话你要听啊，预言先知讲，所以先知讲的话你要听。相对的，你要听先知的话的时候，代表说你要听这个先知，要接受先知。讲来讲去没有太多，如果你把这几个放在一起，你再默想一分钟，大概你就想通整段经文是讲这个。 OK， 所以呢，先从哪里开始讲？先从摩西。 我们因为犹太人很讲究律法，律法没有错，所以他们很遵守律法。摩西赐给律法叫 lawgiver， 他是把神的律法带下来，所以我们守律法的时候 OK， 对这个彼得来讲，对甚至保罗啦，对耶稣来讲，你们是听从律法的人，听从神话语的人，那怎么会不听从这位先知呢？先回到这地方来，既然其实主耶稣在福音书也讲过，如果你听摩西的，你接受摩西的，一定会接受我。保罗这样的说啊，不，主耶稣这样的说，所以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听先知话，反而会拒绝我呢？所以呢，相同的，我相信彼得也是了解主耶稣这样的提醒之后，也用这个来教导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寻求的犹太人。我们说寻求啊，这边讲到摩西用的是申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从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其实用了一下十五节以后就跳到十八到十九节，不过整段话在那，很明显的这边讲到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摩西说将来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没有把先知定位在今天我们对先知了解，好像我们今天先知就是说他在知道将来啊，甚至我们有时候这个偏差不是先知的错，可能是我们的错，当然有时候先知教导不清楚也引导我们会做，我们把先知只当成是啊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将来神跟他讲这样的事情，好像有点像算命一样。但在旧约里面呢，一个先知基本上他是非常清楚知道神的事情，当然他非常清楚知道神的事情，他会还是有限，因为神的事情不是他完全知道。要大家明白，我讲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他是非常清楚，因为他非常准确知道神的事情，但是他不见得想得通神的事情。譬如先知以赛亚，所以旧约的先知讲先知讲话的时候，对当时来讲，对当时的王来讲，但是在他讲的当中，讲得很准确的里面，甚至讲一些将来事情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预言弥赛亚，主耶稣是以赛亚，主耶稣是以赛亚主后七八百年才发生的事情，但他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他讲的准不准确？准确。他讲话没有去是神来的？准确。是否他完全明白？这不见得，不过他讲这就先知。所以如果一个真的先知讲授，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讲因为都是神的话，所以大家要听，而且要遵行神的话，不然他讲话干嘛？不过神要求先跟你讲话干嘛？所以先知的主要他的功能不是说哇好厉害知道我这样的事啊，然后怎么样，他叫先知要不要这个改运啊什么，这个算命的先知跟你说不是改运，甚至跟你说你这样做是神的心意你就会蒙福，你这样做不是神的心意不会蒙福。真的 我也碰了一些先知，不过我跟你说嘛，有一阵子刚被神跟进走，我对先知非常，因为我对神的话很有兴趣，我对于神的话的准不准确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这么多神的话我努力了，我还是知道有限，如果我能够像先知一样闭起眼睛就听到神的话，那我相信应该更准确，对不对？所以我研究了，后来我发现很严重一件事情，先知讲的话若不实现，在旧约是要用石头被打死。这句话什么意思？当先知讲话的时候，他要对他的话负责，对神的话负责，用什么来对神的话负责？用他的生命来对神的话。像今天一些的先知晃来晃去讲了没种事也无所谓，错了一次或者骗了一次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又就下去，在当时早就被打死了。当我碰到两位先知，我已经也跟人分享过，我讲他的故事，他有去南美，他们两个是哪一个还是两个一起去我记不太得，我记得一个是从英国来，一个是从加拿大下来，那来到加州， 我是在爱修元首陈牧师要我去，我就认得这两个先生，也是我们被他他是我们夫妇被他们两个这个 prophesize， 因为这么多传道去之后，我们两个是刚好是我们一起去，所以他呼啊，先如果是夫妇都在的话，先出来我们为你的祷告，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意思。But anyway， 他讲个故事，真的，他去南美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的这个，他走过去，我不是说过吗？这个教堂在后面，走过这个前面的一个广场，有个院子，那都这样，然后不是中间有个水池吗？然后水池这样喷喷，然后就绕过去，就叫教堂。那个没有个水，是一堆的，堆起来一个石头，堆一个，也摆得蛮好看的，就这么整整齐，不是一堆石头，就是好像堆一个小山一样尖尖。到底是装饰品啊？那装饰品，那弄个水池，问问他们了。这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出来就跟牧师说：“我还是要问的，因为每天走进去都看过这堆石头，到这时候干什么用？怎么不做水池？哦，这石头是打先知用的。”如果出来不对就打死啊，敢这样做吗？因为圣经说的。从那天开始，我就对于要不要做先知有很多的考虑。今天你看，哦，我们说神这样做，神这样做，到最后没有事情发生的，不是这样，完全一百之一百，然后开始又去解释了。所以有些人慕道朋友跟我说，牧师，你们传道很奇怪，一个东西你们讲的两个完全都不一样。然后都说都神说的，那到你的神是讲，到你的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做牧师这么久，不是被人问过好几次，甚至有些是带着有点轻看的角度、藐视的角度。有完了，这个我你，如果他叫牧道，我说今天讲的对你有些帮助吗？你有些的这个了解吗？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谈一谈啊。牧师你讲的很好啊，对。那我也不知道怎么等下接的。他说牧师啊，但是我碰过好多牧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因为讲同一段经文啊，这个这样讲，那个讲，如果类似的相同还无所谓，两个讲一模完全不一样，那就所以为什么要进到这个解经来？这不是比较，这不是说谁比较厉害，是说谁抓住神的话才是最要紧。哦，我们预言啊，这样到最后没有这样事情发生，然后就开始解释。哦，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就是这样，也是对的。那你就说，在听的人来讲，不要说慕道朋友，连基督都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到底神的心到底真是什么？所以回这个地方来，我要讲第一件事是先知。如果这是一个真的先知，他一定讲的话就从神来的话，所以你尊重这个先知，就要遵循他的话，他讲的话。你尊敬的话，因为你表明你尊重这个先知是神差的先知，没有问题。摩西是讲，因为大家都尊重他，也尊重他所带来的叫做律法，你可以说是神的话。那如果这个第一步肯定了，那马上就说，那到底摩西讲什么？先知啊，他讲什么？讲了很多，包括律法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律例典章。但是彼得这时候用了生命记，摩西也讲过这么一句话，就刚所说的，主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原来在这位先知摩西所讲的先知的话叫预言里面，也讲了会有一位先知出来，这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说都要听从。后面一句话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问题在这里，可是挑战在，摩西讲这么多，你们都觉得百分之百重要。所以守律法啦，律例典章啦，甚至守到程度这么的所谓仔细，甚至怕守不来又改又增加了一些的律法叫做解释，但是用那个来躲避来逃避，直接的全然遵守这个律法，不可以走安息日，不可以做事，只可以做某种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做，但为了要做别的事情，我们就改变一下这个律法做解释。我不跟你说过吗？如果一天只可以走一里路，你不能够走两里，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在前一天先，因为那前一天你可以走多少里路都无所谓，所以你要到那个人家要走三里路啊，在那个安息日，但是安息日你要去，但是不能够再走三里路，那怎么办？所以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你先做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间是哪一天都可以，因为不需要守安息日，所以你走多少里路都无所谓。所以他先做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解经家说，用这个现代话听得懂。所以他走一里路以后，他就把他牙刷啦、牙膏啦、这个毛巾就放在一个石头底下，这代表什么？他已经回家了，所以他没走太远，他只是从家这边走到家那边，然后这边拿起这个牙刷的脸巾，然后拿起来，他又多走一溜。他说从这个家到还是在家里面走啊，因为他把这些东西埋在石头底下，代表说这是他的家，所以他就安息，他就可以走三里路，很守律法，对不对？但是安息日是这样的搞法吗？本来还安息的，现在弄得累得不得了吗？所以主耶稣说，安息不是人为安息日做的，是安息是为人来做，是为人来定，好叫人可以安息在主的面前，享受神的安息。 OK， 这句话我这样讲，我讲太远去，还是回到这地方了。那摩西讲一句话，你们都其他都看得这么看重，这句话有没有看重啊？因为摩西说，主神要从你们到十八章的那边就讲一句话，神要从你们说你们要兴起一位像我，一位先知像我，凡像他向你们所说的话，凡所有啊，你们都要听从他。你从某个角度来讲，摩西甚至讲这个的先知，神要兴起这位先知比我更严重，更要尊重，应该不严重。凡你百分之百要尊重他，百分之百要尊敬他，而且他百分之百他讲都要听他。你说牧师这有什么分别？在摩西给的律法律例典章里面，绝对神的信说你要守住，但是如果你守不住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啊？叫做献祭啊。神啊，对不起，我错了。不过如果用刚刚摩西所强调后面来的这位先知，凡他所做的，凡，然后再补上一句话，凡不遵行的，摩西带来的是神的律例典章，而且叫神叫人呢、啊，不断的要亲近神，不要离开神，如果软弱了赶快悔改再亲近神。但是讲到后面这位先知的一个很大不同在哪里？这位先知不仅像摩西一样是先知，而且这位先知就像摩西一样要把人借着这个律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给人一个方法来说，而且后面来这位先知也是一位审判的先知。施洗约说，我是用水因为施洗没有悔改，后面来比我更大，用水和圣灵，所以多讲一样事情，水和圣灵。这边讲到的摩西是先知，借着他所带下来的从神那边带过来的这些律例典章等等，叫人知道怎么跟神和好，错了不要错，错了会悔改，悔改怎么样用借着献祭。不，后面来那位除了做这些东西以外还有一样事情，而且这位先知他做完这些以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他要做审判。回到保罗的思想，为什么这位救主将来会成为审判的主？跟所有的这先知，还是回到这地方，免得我要把这思想弄清楚。别的先知包括摩西，别的先知包括撒母耳，别的先知他们讲神的心意，但自己没有摆上他们的生命。有一位先知 叫做弥赛亚，有位先知叫做主耶稣基督。他不仅讲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可以来赦免，而且他是摆上他的生命。一方面他摆上生命来对神的话语负责，罪一定要死，他没有讲谎话。倒过来，因为这缘故，他有资格也做审判的工作。神说你罪不得赦免，神说欧永亮你不罪得赦免，你不能见我的面，有一天我审判你，这是对的，神本来就可以审判，错就错。不过心中会有个不太的同意满意，神啊，你审判我，因为我有罪，我本来就有罪，我生出来就有罪，是不是这样？神啊，虽然 我不能跟你吵，你是神，但我心中我不敢说 我心中不服气，不过心中那神啊，我把你生让我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有罪，你还审判我，这对吗？那有一位神，这位神说你要这样的过日子，有一天我要审判你，但同时还说，在我还没有审判你以前，你的罪是可以挪开的，你的罪是可以被赦免，你的罪行是可以，这个代价是可以被付上。我说那我该怎么做，谁能够帮助我？这位神道成肉身神主耶稣基督 I am， 我就是。你要个方法吗？ I am the way， 这真的吗？ I'm the truth， 我真的吗？我是一个给你生命的神。所以最后26节还是要补这句话，人若不悔改离开罪，这个人你在地上日子，其实神是公义的神，一个没有信耶稣他行公义的事，神还是要所谓的照他的公义，因为神不是，因为所以信主不是做了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得些的方便或者得一些的更，信主一个最重要是你的罪得赦免，那最重要。常有人说牧师那个也没有信啊，你看为什么他？哎，如果你稍微认识点，是有个人要告诉我，一个长老告诉我，他牧师，我现在从他是从南部上，我愿意去那个公司去做，他是个很长老哎。那从一个角度，他长老，他公司他在南部是一个老板，是一个，他为什么要去做？他说我去做，当然这个比他更大一点了，就是说他事业比他更大一点。不管怎么，他是老板，有司机的，我只是用这句话了。他在南部的时候有个司机，在北部他来找我的时候也是他的司机带他来的，当然他北部有公司，不过这个公司更大。我一讲这个公司你已经知道在台湾没有几个比这个大。然后为什么他说我要传福音给他，我去的就传福音给他。他说我看这人不信，还没有信耶稣，但我觉得这个人还蛮正直的。我相信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耶稣，那你说这个使徒行传，哥尼流啊，这人圣经说啊，他们是神在眼中看在也是一个在行公义的事情，合乎神性的事情。不过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今天你我要信主耶稣，一个最大最大甚至说唯一的原因啊。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有人甚至说啊，这个人犯了这么多罪。我被一个艺人就问过，犯这么多罪，怎么他信耶稣他罪得赦免？那当然我替我解释，他最后也被判决了。不过他判决的时候，他是那个态度是很不一样，他没有埋怨，很不服气，这个国家侮辱这个冤枉我没有，他就安然去接受。我说他真付了代价。对他还是不服气的，就不能够接受，他就是付了代价，已经被处罚了，那他怎么可以上天堂？啊！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如果我知道欧永亮也是一个罪人，上天堂都是恩典的，能够得永生绝对是恩典的。 我就很明白。所以今天我看，如果你真我说从人的角度，啊，这个这样，哦，有时候看得不服气，等他对他好，就像诗人在诗篇说，这个人呢又肥，肚子油，然后神还祝福他，这诗人呢很不服气，神就说你看看他这样的结局。现在祷告还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没有给我一个这样的救赎机会，请问我怎么悔改？悔改有什么用？还需不需要悔改？如果更没出路，我悔改什么东西？反正就吃喝玩乐，这个起码这个用尽这一生只为自己，那就算了。但是一想到如果这个事情跟永恒是有关的，是跟这位审判我的神有关的，最后我一定要问，那我该怎么办？前面说你们该悔改，因为那位钉在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他的救赎是为了你，你没有钉他，但是他的救恩是为你，就是你钉他就起码那时候你赞成好了。如果真是被光照，你悔改，保罗从某角度他没有所谓钉耶稣了，不过他逼迫教会，请问跟钉耶稣什么不一样？不过他悔改的时候，主耶稣完全的接纳他，因为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主的宝血是完备。所以你回到这个地方来，就很明显一件事情，摩西将说将来有一位神所预备先知，他讲的话你一定要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先知跟别的先知不一样了，因为这位先知不仅是带我们劝我们鼓励我们警告我们归向神，这每位先知做神，而且这位先知叫主耶稣基督，叫弥赛亚。这当然后面我们才知道了，摩西讲只是一个预言而已。最后他说如果不听的话，这边所说的要从这民中全然灭绝，你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口气的重，全然灭绝。所以我想啊，单单的，然后再从撒母耳开始，一直都讲这个事情，都讲这个日子。所以先生，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日子啊，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就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然后就讲到一个，说耶稣在地上这么长的时间就做这个事情，这位先知还不是暂时出现先知。一说他这个是不是说讲完两句话就不见，有些先知真的只会讲完两句话就不见，就没有再出现。他在地上日子，不仅这样，这个先知是不断的出现在我们当中。所以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字请大家留意，兴起这个字，兴起这个字就是在这时候基本上跟这个所谓的选择有点关系，跟这种神选择什么时候选择哪一个人来做，选择做哪一件事，兴起这个字意思 raise up。 用现在的话，神呼召你，现在神兴起你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行业，在这个公司要你做。兴起是有个 purpose， 有点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拣选，跟这个观念在一起，不是说神呢就随便兴起。所以今天兴起你这三年在这个公司，后面15年在另外一个公司，都是神的 purpose， 都是神的拣选。所以神现在兴起你在这个公司，我可以用这句话，神在后面原来后面还有10年，神要兴起在哪一个环境？神在过去兴起我在职场，后来神就呼召我，为什么？神要兴起我在教会，而且神兴起，后来我发现非常这样清楚，不是做别的事情，感谢主，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有做宣教啦，有做基督教的事工啦，有很多的机构，感谢赞美神有这么丰盛预备。不过神兴起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教会的事情。所以服侍这么久，我没有离开过教会，也没有参加过另外哪一个团体处理的那件事情。虽然甚至回来台湾是一个机构邀我回来的，我没有站上那个机构。我要说的兴起，所以神兴起这么一位先知，当然就弥赛亚，而且先知都在讲同一位，所以包括撒母耳在内。 都在讲后面所有的先知，所以呢神兴起，所以神刻意这些。为什么要神兴起？特别在犹太人当中，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不管怎么说都对，因为你们是神的选民。讲到这时候我就非常的被提醒，当然我不是用这个所谓取代论啊，今天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神的人，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从这个的所谓的拣选这个观念来看，兴起这个观念来看，如果神刻意的兴起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兴起先知帮助这些人，兴起历世历代从摩西开始，最后他们还是起码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尽到神的心意，没有尊重，没有尊重这位神所派的最大先知。虽然过去先都预言这位，他们还是弃绝了主耶稣基督，也弃绝了他的话。那这时候神这个时候借这个时候，这些人还没有悔改，以色列还没有悔改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另外一个工作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你觉得会跟他们不一样吗？只是两群不同人，但神的心意是一样的。神这时候呢就让这些的包括这个使徒们就开始兴起他们做另外一个工作。过去是做犹太人，特别保罗是典型的例子，他过去他看外邦人根本看不起，这时候就神就兴起他来要做外传，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完成事情。所以如果今天以色列人还在拒绝神，我说大部分的还是拒绝神，所以神要兴起外邦人，这个叫做今天所说的教会。今天教会做什么？就是要还是说要宣扬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宣扬他，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宣扬他，因为他是救主，宣扬他，我们期待只有个回应，就是悔改，人的悔改，就这个事情。所以这时候整段的经文说，神既信他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和感谢赞美主，这段话虽然是2000年，这个事实好像在以色列人，或这段话的原则或是说神的心意到今天是没有改变。今天以色列人还做不了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就兴起一群人叫做外邦人，就兴起用现在话叫做教会，在旧约叫做 The Way， 在新约叫做 The Way， 在旧约叫做 Called Out People， 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在旧约常用，新约还是用这个，我不说新约不用，不过新约多给名字，礼拜天我讲 The Way 的道路，然后到后来就出去了，然后一直传到安提阿，所以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教会能够被称为教会是从外邦人开始，可以这样的说。有分别吗？哦，你说这个是一个分别，但神的心有改变吗？ No， 现在心都一样。我们要传扬福音，不再用成功神学，不用再什么叫人家听了以后过瘾的心理学。准确的说，人是有罪，我们都需要为救主，他怎么拯救我们，拯救完了以后我们就罪得赦免，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就安舒了，第三件我们就被复兴了，我们就离开了罪，我们就进到神的祝福里面。我们不仅进到神的祝福，神可以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兴起的呼召，求神的恩待我们的。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神在我们上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不仅是这是一个恩典，我们也有开始更加明白，我们也有个责任，就是把这个恩典怎么带出去，把这位恩赐给恩典的主怎么宣扬出去。最大恩典是什么？最大恩典，最得赦免，我们就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这不仅是将来事，也是今生的事。这不仅是今生的将士，神今天做这样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交账，叫做审判。谁审判我们？是这位大 大先知，从这就唯一的先知，最大先知，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现场我的感谢和在现场上做这样的，愿主引领我，把我带进去，引领我，把我带进去，主啊，带领我，我知道我是，哦，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主，我就感谢，我就赞，求主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念主，天，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你说看那被杀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哦，看啊，当我们看耶稣，当我们叫人看耶稣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我们知道他要来除去我的罪，要除去世人的罪，恩待我们，让我们把这样常常的放在我们心中。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恩典里面来过日子，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就能够成为他罪就能够挪开，就我们就把这样个恩典传扬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叫我们每个人不是跟从人，不是跟一些什么的好处，乃是单单的跟从主你自己，叫你恩待我们。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是吧？叫你带领我们，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